今日有汤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正道，他所讲的题目是永远的傍庇。
弟兄姊妹早晨，未就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到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你自己的儿女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求你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你的灵自由浇灌，运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向我们所讲的声音。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中来到动工，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刚才我们大家一起所读的那段经文，以赛亚书37章30到38节，其实是描述到希西家王他竭尽他所能来到保家卫国，他想建功立业，但是却是徒劳无功。在最困难的时候，在绝望的当中，他来到寻求耶和华。上帝就藉着先知以赛亚劝勉希西家同埋呢群嘅犹太人，要佢哋专心嘅倚靠上帝，唯有耶和华上帝系佢哋唯一嘅拯救者，唯有耶和华上帝系佢哋永远嘅傍庇。上帝今日藉着呢段嘅经文再次提醒我哋，无论我哋遇到乜嘢嘅困难，喺咩嘅光景嘅里面，甚至我哋觉得喺绝望嘅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是坐着为王，他仍然是历史的掌权者。我们要来投靠耶和华，全然的依靠他，他必从污泥当中，从祸坑的里面，将你我来到救拔起来。今天我的讲题是永远的傍庇。先知以赛亚当他蒙召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民族，整个以色列国是分裂了南国和北国。北国就叫做以色列，南国就叫做犹大，各有他的核区，各有他的王来管治。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正是犹大王阿哈斯在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国际的形势是怎样呢？北国的以色列已经被兴起的亚述帝国来到控制住，以色列国已经成为亚述的凡属。为着摆脱亚述的控制，以色列就联系了亚兰，即是大马色，他们两个联盟，希望呢背叛亚述，脱离亚述人的统治或者政治的影响力和核制。并且他要求南国的犹大同佢哋联手，但系呢件事情被犹大王所拒绝，结果以色列就联同亚兰嘅军队入侵围攻呢个嘅围困呢个嘅犹大。呢啲事情呢记载喺列王记下嘅第16章。犹大面对呢个嘅以色列同埋亚兰嘅联军嘅袭击，于是佢就寻求亚述帝国的帮助。以赛亚先知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极力反对，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去攀附亚述，我们应当去寻求耶和华上帝的帮助，不是靠人，不是靠环境，如果这个时候投靠亚述，必定后患无穷。不过在这个时候，犹大王阿哈斯不肯听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话。果然在公元前721年，亚述大军攻陷了撒加利亚。当时候犹大全国上下都十分震惊，于是不得不向亚述来称臣，成为亚述的凡属。十年之后，好像机会来了，亚述国内发生了内乱，在这个时候埃及王就建议同犹大联盟，犹太王就觉得藉这个机会同埃及结盟，于是可以脱离亚述的核制。 先知以赛亚知道之后，当面警告犹大王。当时这个犹大王不是阿哈斯，而是希西家。先知以赛亚警告他，警告希西家，告诉他听，绝对不可以依靠埃及，埃及人靠不住的，我们唯一的拯救者是上帝，人应该在困难的时候寻求上帝的帮助，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可惜在这个时候，希西家王刚刚登位没多久，急于求建功立业，所以不理先知以赛亚的警告，与埃及来到结盟，背叛阿述。在公元前705年，阿述王西拿基勒登基，他誓要肃清叛乱，重新建立一个伟大的阿述帝国。所以在希西家第14年，阿述王西拿基勒就率领阿述的大军去进攻犹大。犹大同佢打仗嘅时候，梗係唔够打啦，大败。并且被迫签下城下之盟，佢要赔偿军费，咁冇咁多黄金点算啦。于是希西家就将圣殿里面嘅黄金，凡係有金嘅地方，有金箔嘅地方，就刮咗落嚟去赔偿军费。佢希望咁样可以制止阿述嘅侵略，但係事与愿违。西拿基勒派佢嘅将军白拉沙基更加在耶路撒冷城下公然去辱骂上帝和上帝的子民。这个记载呢，也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8章。希西家虽然尽了他一切的努力，包括与埃及结盟，结果仍然不能够防止阿述人的入侵。当阿述兵临城下的时候，希西家他觉得他一切的努力都化为乌有，在这个时候心中悲愤，并且觉得毫无盼望。以赛亚先知书37章一到二节，圣经这样描述和记载。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谢伯拿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在这个时候，犹大的臣民受尽阿述的屈辱，他们已经向阿述称臣，并且缴纳重税 又赔偿军费了，但是这个时候仍然兵临城下。西拿基勒的大臣那个将军拉伯沙基竟然公开在城的里面辱骂犹大的君王和犹大人所侍奉的上帝。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希西家的神宰曾经要求白拉沙基呢，你不要用犹太人听得明的犹太话来到伤害犹太人的心。但是白拉沙基狂妄自大，欺人极甚，他故意用犹大人能够听得明的话去辱骂上帝的子民，辱骂上帝。作为一个君王，对外不能够抵抗强敌，对内又不能够保子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极度无助，是坐困愁城，处在困境的当中。在这个时候，希西家回转使人通知以赛亚寻求上帝的怜悯。以赛亚向希西家指出，白拉沙基所辱骂的不是犹大国，不是犹大的君王，而是他向永生上帝坐在宝座上面的永生耶和华上帝来到挑战。但是在客观的形势上面，在政治的形势和军事的形势上面，阿述王西拿基勒，对阿述王西拿基勒来讲，耶路撒冷已经被重重围困，耶路撒冷是随手可得。但在上帝的眼里面并不是这样，在先知以赛亚的眼里面也不是这样。耶路撒冷是圣城，上帝有能力来到保护。人所睇嘅是人环境同埋人，所计较嘅是自己能够掌握嘅力量，但是上帝是超出呢啲一切。希西家用尽自己嘅方法要保家卫国，保卫耶路撒冷，但是一切努力都归于徒然。先知以赛亚深信只有上帝先至系唯一嘅拯救者，要话永远是他子民的膀臂。
在以赛亚书37章24到25节，圣经这样记载：你藉你的神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森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一切的河。在两节的经文的里面，充分反映出显示出亚述王西拿基勒的基那个骄傲。在这个短短两节的经文的里面，他五次用了我。在他的眼中，他觉得一切都在他掌控的当中，他是地上的主。他说我率领战车，我砍香柏树，我上极高处，我在外邦挖井，我用脚踏埃及。西拿基勒在这个时候甚至自比上帝，他自我澎湃到他就是上帝。但是以赛亚在这里指出，世界的政局、经济的动荡、列国的作为、一切的政治的手段，其实都在上帝的手的里面。其实这个局势的变化，就是在上帝手里面的一盘的大棋，每一个君王角度的兴衰，都是上帝的一个的棋子。一切都要按照上帝的计划，按照上帝的剧本来到演出。耶和华上帝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是历史的掌权者。人觉得绝望、无奈、无助、困境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不会改变，他仍然是我们永远的膀臂。亚述王只不过是一粒的棋子，一个的工具。以赛亚先知在37章26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祖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藉你使坚固成荒废，变成乱堆。上帝藉着列国来到施行刑罚，列国的兴起和衰落，君王的兴起、君王的衰落，都在上帝的手里面。不过作为一个人，作为希西家，他作为一个犹大国的君王，全国的人民的生命安全、生命的安危、财产的能不能保护，都在他的政策和在他的手的当中。好似他怎能够只是盼望神迹而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呢？其实希西家都算是一个好皇帝了，他对上帝都有爱主的心。在希西家在位的时候，曾经进行很多的宗教改革，拆了很多偶像，然后鼓励耶路撒冷的居民去敬拜上帝。但是实在就是实在，现实就是这么残忍，大军压境，国家存亡之秋，他做些什么呢？他都要去找他的方法，润尽他的作为，他希望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个的困难。他虽然用尽所有的能力，但是此时此刻他绝望了，他无能为力了，他如何自处呢？他怎样回应呢？他来到寻找以赛亚，上帝藉着以赛亚和这群的犹太人，这群他的君王希西家，讲出一件事情，就是人在困境当中没有绝望、没有出路的时候，他更加需要依靠耶和华，要专心耐心的等候依靠上帝。弟兄姊妹，在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呢？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三件事情。第一，在困乏当中，我们仍然要凭信心靠住上帝，我们仍然要艰苦奋进。在困乏当中，我们要凭信心靠住主的恩典，我们仍然向前行，我们不能够放弃，我们要见步行步，行步见步，紧紧的跟随他。我们更加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不要抌了我们的十字架就走了，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样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我们相信人的尽头是上帝作为的开始，是上帝显他的荣耀的时刻。 但是当人没有尽了他微小的力量，没有尽了他的力量，要等上帝去作为的时候呢，上帝就要等我们做了我们先，人要做了他要做的事情。当人尽了他的力交托给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彰显。我们要深信灾难虽然深重，但是主恩够用。希西家虽然曾经靠了自己的力量寻求埃及人的帮助，但在无助的时候他回归上帝，上帝没有掩面不看他们，因为上帝的应许话，凡是投靠他的就必不蒙羞。不过话又说回来，上帝虽然看顾，希西家一祈完祷之后不会即刻一朝一夕就一个逆转的，是吗？不会一朝一夕就会改变的，上帝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法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到做的。如果是上帝完全按照我们的方法时间，那上帝就不是全能的上帝，上帝就不是我们的主了，上帝就是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灯神，我们才是主，是吧？只要我们擦一擦抹一抹的空，上帝就出来了。上帝不会，上帝仍然是历史的主，历史要按照上帝的剧本来到演出。在第三十节先知这么讲，先知上帝又说，上帝就是先知讲出上帝的应许，他说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其实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其实是描述一个挺悲惨的图画来的。我们想想这个时候亚述大军压境，亚述军队的铁蹄正是浅踏了秋天撒种正在收割的田地的庄稼，所有的田地的庄稼都被亚述军队的铁蹄浅踏，即是他们不会再有收成了。今年只能够吃自生的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自生的就是那些田边剩下那些谷粒所生长出来那些鱼种啊，撒种的时候啊，不是撒在田里面的，而是撒了不知道为什么飘在旁边田边的，或者在野地上面的。原来这些它会长出来结了 果粒的。今年原来以色列人就要吃那些野生的稻谷和田边剩低的谷粒所生长出来的东西。本来是吃饭的，因为谷粒不够就要吃粥咯，粥都唔够食稀粥，稀粥唔够要熟，要食磨嘅番薯粉沟啲米。不过你可想而知以色列人个经济陷喺几困苦嘅当中。今年算啦，明年也要吃自长嘅。话原来王小已过年，一年惨过一年。亚述大军围攻以色列，等到上帝出手将亚述这个大军歼灭之后，亚述军队撤退，但是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撒种的时期了，没有撒种秋天哪里有收成啊？明年还是要吃白果，明年还要是吃自长的，更加惨，苦难的日子更加严重。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并不是上帝不理我们，上帝没有听上他的子民的哀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看清楚，上帝仍然本质没有改变，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而且永活到永永远远不会改变的，他仍然是那位称为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仍然是与人同在的上帝，他仍然是那位称为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在他的山上必定有预备的。至于后年，以赛亚信心满满地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上帝的子民在困境当中要不要失去信心，在这个困难的里面，上帝的子民仍然凭信忍耐专心等候上帝的时间。凡是专心等候上帝的人必定不会失望，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必然得见上帝的作为，得见上帝的荣耀。自生和自长是表示在艰苦岁月里面，人没有办法再依靠自己，人所依靠的，人能够存活完全是靠上帝的施恩供应，上帝的恩典。 在困难的生活里面，王小于过年越来越困难，那个供应那个力量好像很微薄，微不足道，好像吊盐水那样吊住，还未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在那个困境里面我们埋怨，但是我们转个角度看看，在这个困境里面仍然有上帝些微些微不断的施恩和恩赐的供应，这个是上帝的证据，是上帝临在的证据，人应当存感恩的心来到领受。当然人很得意的，人在绝望当中会首先是想方设法靠势力靠才能，总而言之用尽一切的力量要找自己的出路，因为觉得自己才最可靠，所有事在我控制底下我就有安全感了。耶和华上帝要那些信靠他的人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无论得时不得时，耶和华上帝要我们学习专心的倚靠他，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在自己一切所行的路上要认定他，他会必会指引我们的路。耶和华上帝要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尽了人应尽的责任，努力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放手，要休息，要知道他是上帝。上帝说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这份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仍然要凭信靠主艰苦奋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背住我们的十字架继续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上帝仍然没有改变，他仍然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仍然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第二，这段经文要我提醒我们，我们要紧紧捉住永不落空上帝的应许。其实在以赛亚书37章31到32节是上帝的应许来的，可以讲是上帝的预言来的。在以赛亚书37章当中，西拿基勒将自己当作上帝狂妄自大，他将亚述从犹大人之间的战争提升为谁是主的战争，谁可以操生杀之权的战争。所以先知以赛亚宣告，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的证据，这个证据其实是一个的兆头，其实也是一个应许。以色列人啊，我今天告诉你们，我应许你们，我给你一个证据，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有三个的应许，这三个应许有些很快上帝就实现了，有些很久很久都没实现，有个近处的应许，有远处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说，被围困的耶路撒冷的居民，你们的生活很快就得到改善，渐渐就恢复正常了，今年你吃自生的，明年吃自长的，是吧？但是后年你们就怎么了，农业和民生会逐年的复苏。今日你仍然吃自身的，在困难的里面，但是上帝的供应仍然是有的，虽然很困难，上帝的供应仍然要让人要感恩，因为这些的供应不至断绝，是上帝拯救的证据。我们知道很快当西拿基拿的军队被 打败的时候，犹太人耶路撒冷居民很快就恢复他的正常。第二个应许就是犹大的余民将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上帝藉着这个的以赛亚先知的应许，这个预言预言到以色列人有一天要被掳到去巴比伦，但是余民必定要归回，他们归回的时候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在这个时候其实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讲，犹大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远很远的预言，要过70年之后才能够应许才能够实现。第三个应许就是上帝保证锡安，耶路撒冷的居民将会逆转成， 这个应许很快就实现，亦都是很耐才实现。这个是一个近处同时是远处的应许。上帝预告他准备要出手为锡安逆转胜做两件事，第一就是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第二就拯救他们。近处的应许很快就应验了，上帝很快就出手击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勒的大军顷刻之间就灰飞烟灭。不过同时这个是一个远好远好远的应许，好远好远的预言，不过这个应许一定要实现。以赛亚37章32节，圣经咁记载，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就是说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的，必定会成就的。不过这节的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此事的时候是在几时啊？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第九章第六节的经文是预言尼赛亚的预言。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讲什么？因有一个婴孩为我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先知藉在以赛亚预言上帝要预备尼赛亚的国度的临降，尼赛亚的救赎，上帝要藉着尼赛亚耶西的根，让愚民这些愚种有一日会归回上帝，成为上帝的子民。藉着尼赛亚成就了这件事情，在当代是个极远极远的应许。不过在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应许已经应验了。听见耶和华上帝的应许永远会落空。今日他无论有多少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实在，都是阿门。上帝应许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话给他听。在个困难的里面好像仍然没有出路，但是上帝说他出人意外的平安，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拯救就必定临到。以赛亚书37章31到32节，圣经这么讲，他是犹太家所逃脱的城，犹太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其实上帝应许在灾难过后，余剩余的民这些余种一定蒙上帝的祝福眷顾，上帝要施恩眷顾那些经历患难而站得稳的人，他们必定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以色列有一个观念很强的，是一个愚民的观念。什么叫愚民呢？愚民就是好像散落在地上的遗落的种子，愚种啊。这些种子呢在石头的罅缝里面冒出来，生出芽发芽长成结果。愚民是愚种啊。以赛亚这样讲呢，他说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若不是万军的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什么叫余种啊？就是有些被筛走了啊，筛净那些啊。广东人所讲的呢，即是死净种啊。是吗？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得救的，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都是余种来的。只有那些被拣选，那些经历患难仍然真心跟随上帝的人，这些人才是愚民。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最后那卷书是什么？是哪一卷啊？知不知道？是什么书啊？是什么？启示录。是吗？启示录有很多预言的，是吗？讲到末后的日子啊，讲到受印啊，受印出现了的啦，是吗？即是你看啲，如果你不在这个右手和额头整一个受印呢，咁你就不得做买卖，其实好近。佢讲到世界嘅时候，世界末日系点样，独裁者点样控制呢个整个嘅政治同埋经济。但系启示录唔系淨系好似中国嘅推背图烧饼歌预言将要发生嘅事，唔系。启示录原来系一封书信嚟㗎。 收信嘅对象系散落喺亚细亚嗰七间教会，同埋散落喺亚细亚嗰群嘅基督徒。嗰群基督徒攞住启示录，佢哋睇得明噶，唔系睇推背图啊。启示录嘅作者系鼓励嗰啲人喺罗马政权嘅逼迫底下，基督徒受尽人欺凌，甚至佢哋因为信仰嘅缘故，俾人剥夺经济嘅权益，剥夺自由，甚至被摆喺呢个嘅死亡嘅威胁嘅里面。但系圣经话，嗰啲坚定信仰、至死忠心嘅，唔单止佢哋喺经济上面、喺生活上面受到逼迫、践踏，甚至佢愿意因为信仰而交出性命嘅呢啲人，最后未必得荣耀嘅冠冕。呢一群人被逼迫嘅时候，可能好多基督徒噶，筛下筛下，只系筛净嗰啲愚民、嗰啲愚种。呢啲换言之，嗰啲经历苦难考验，仍然背住十字架跟从主嘅人，仍然冇失去佢信仰嘅呢啲愚民、呢啲愚种，呢一群困苦当中，呢群人就喺困苦里面捉紧上帝应许而生活嘅人。喺灾难同埋困难当中，嗰啲靠主恩典仍然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嘅人，必定能够从污泥当中、从祸坑里面逃脱出嚟嘅移民，因为上帝对佢哋嘅应许永不落空，上帝嘅热心必成全这事。愚民唔系打鱼嗰啲愚民啊，愚民呢个概念喺犹太人嘅心目当中系好重嘅分量。第三，呢段经文提醒我哋，上帝系最终嘅审判者，上帝嘅应许永远唔会落空。所以耶和华论到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攻筑垒攻城。他从那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西拿基勒同耶和华之间要争夺边个是主，边个能够控制人的生死。西拿基勒派使者向希西家同埋犹太人，向希西家同埋上帝动口，口舌之争。上帝呢个时候唔同佢动口，上帝呢个时候派使者同佢哋动手。以赛亚书37:36，圣经咁讲嘅，耶和华嘅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这个密密麻麻数不尽的大军，在这个营地上面一夜之间变成坟场。不过很奇怪，这场战争的落幕令人诧异的，就是天使在这场大屠杀的里面没有杀了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西拿基勒。圣经说，亚述皇帝西拿基勒只好撤退，回去尼尼微城。他在过程当中呢，他虽然在个战场里面没有被这个天使杀了，他逃跑的过程当中亦都没有行到半路被雷劈死。他回到尼尼微城，他仍然继续执政20年。直至到主前681年，他才在上帝的剧本的里面被杀。印证了上帝才是历史的主宰。好多时候我们见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见到这些强权，我们见到那些罪恶极度邪恶的事和人，他在我们眼里面，他好像越来越猖獗，我们越来越被他践踏，好像毫无出路。上帝不是审判的吗？上帝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出手啊？上帝的智慧比我们聪明得多，上帝要按照他的剧本来到进行他的历史。上帝不会按照我们的时间去做审判。在37:38，圣经这么讲，他一日，他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的庙里叩拜，他儿子阿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他纳地，他儿子以撒哈顿 接续他作王。西拿基勒所敬拜的尼斯洛上帝、尼斯洛神，他不能够保护他的大军免受在亚述那个大军在耶路撒冷来到脱离上帝那个的屠杀。耶和华上帝，希西家和锡安百姓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却是在这个对比的里面比这个的偶像权力更大，他能够救拔这个犹大人脱离了这个凶险的形势。并且尼斯洛不单单只不能够保守住西拿基勒的大军，保得他平安，并且连西拿基勒的生命他都没有办法自己控制。他最后尾死在上帝为他安排的剧本的里面。在以赛亚书36章36节那里记载了一句的说话，就是当时候西拿基勒派他的将军拉伯沙基在军队围困住耶路撒冷这个重重围困住耶路撒冷这个城的时候，他在城下面狂妄自大的这样辱骂上帝，辱骂犹太人。他这样讲，他说倚靠他的必被刺透。他是指着希西家讲，他这样讲，我们亚述的军队所向披靡，所有城池所有国家，他们很多的神，他们所依靠的神，最后尾都没办法救他们。耶和华上帝都是一样，你们所信的上帝一样，你依靠他，你必定经历到希西家，你一定会经历到白刀入去红刀出来那种的滋味。你凡是依靠他的必被刺透。自以为英明伟大，与神同等，甚至高抬自己，说自己是上帝的西拿基勒，其实他无助到连自己的命运都掌管不到，他怎样死都不留得他自己，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剧本来做。依靠尼斯洛这个假神的西拿基勒，他必被刺透，被他两个亲生儿子白刀入红刀出咁刺透。又话上帝是历史的主宰者，历史的狂流，历史的潮流，这个世局好像在翻腾，好像在不断有好大的海啸、好大的浪泥冚住我哋，我哋觉得我哋就嚟灭亡，我哋心里面惊叹，一切的力量都消化，我哋一切的努力都没办法好像逃避。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仍然是主宰着历史。1998年大家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1998年索罗斯追击泰铢，引致整个亚洲的金融风暴。在那一年，我们很多买了楼的人成为负资产，很多人失去他的工作，好多人的财产突然之间短短的时间就蒸发，努力了几十年一朝打回原形，革命隔了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一个金融的风暴，亚洲金融风暴。十年之后2008年，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公司叫做雷曼兄弟雷曼兄弟他不单止累埋兄弟，仲累埋街坊啊，系嘛？累晒所有嘅人啊！所以美国嘅次贷危机引致全球嘅金融风暴，好多人嘅财产一夜之间蒸发咗。十年之后，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你一拳我一脚，系嘛？好似睇上嚟冇乜改变，但系有好多酝酿嘅变就喺当中。就好似见到啲海啸呢佢浪起啦，但係我哋喺岸上面觉得仲好远，我哋仲吃喝嫁娶，嗰个浪嚟緊啦。前两日我同一啲喺大陆做生意嘅人，佢话 如果美国征税 25%, 仲边度有利润啊？如果喺中国制造，点样能够出口美国啊？所以就要搬去东南亚咯，系咪啊？慢慢慢慢准备撤退。最后呢啲贸易战可能已变成金融甚至货币战争嘅风险越嚟越高。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短短呢几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啦，唔够一个月，人民币跌咗8%啊！听讲咧，唔单止对6.8几啊，而家咧直逼7，甚至破7.2添。呢啲已经好明显嘅两国嘅贸易战争，已经演变成一种制度嘅战争。过去中美嘅关系被形容成为伙伴嘅关系，现在就成为一个对手嘅关系。中共成为美国头号嘅对手。前两日如果你睇新闻，你就发觉美国参众两院以大比数通过咗一个嘅法案，呢个法案系专系针对中共嘅。知唔知咩法案啊？系美国国防授权法。喺体制内有个经济学者叫做许小年，最近佢喺2018年嗰啲喺浙商证券有个凤凰行动嘅论坛上面咧，披露咗大陆经济嘅乱象。佢个演讲嘅讲词咧，好罕有俾中共嘅媒体转发，印咗喺报纸上面，并且配以一个好醒目嘅题目。呢个题目系咩呀？苦日子刚刚开始。冇几耐，都系嗰啲证券嗰啲分析师啊，有个证券分析师。这个是安信证券的分析师，叫做高善文，他在山西证券30周年的演讲词里面，这个演讲词最近在网络疯传。最后呢，高善文出来呢否认，他说不是我讲的，有些人呢曲解我讲的，我没讲过这些东西，无论有没有讲，在这个演讲词里面他提醒在座当中有没有30岁以下的人，30岁以下的人要听着。佢提醒中国嘅青年人，你30岁以下嘅人，你前半生呢过得太好啦，係咪？你要准备过苦日子。人生变幻无常，我哋将要面对不可预测嘅危机同埋困境。清华法学院有个教授叫做许章润，他发表一篇文章，他说为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这篇文章叫做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他一开始这篇文章他这么说，他说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安危再度深感迷茫，担忧日甚，甚已经引发全民范围的一定程度的恐慌，危机感的出现，有些突然而来不可预测的危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出现在我们的事业上面，可能出现在整个经济的环境上面，可能出现在政局上面，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上面。人生无常，世情变幻。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众人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是坐着为王，他是我们永远的傍庇，他的本质，他的属性永远不会改变，投靠他的人永远不会蒙羞，他是那位信实的上帝，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我们今天要学习专心倚靠他，在困境的里面我们要靠主奋进，在困境的里面我们要捉紧应许，在困境的里面我们要深信，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是历史的掌权者，他是最终的审判者。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明白听了，然后我们就来投靠这位永远的膀臂，万军之中的耶和华。让我们安静低头来思想今天早晨上帝跟我们所讲的信息。
你是否在忧愁怨中？人 谁伸手救不起，又若为时绝能帮你，在深坑中拉起你，并受主使你被冷爽，看定心声不惊奇，信心忧愁虽然极定，有耶稣永远帮你，在下苦你，在下苦你，是真神永远帮你，永远帮你，永远帮你，是真神永远帮你。人的羞鼻软弱无力，神的帮臂永不疲，患境好时恩爱相近，但神帮臂永扶持，愿还因永不主恩爱，羡慕主大能光明，万人相觉在下扶持，有耶稣永远帮臂，神永远帮你，永远帮你，永远帮你，是真神永远帮你，在下苦你，在下苦你，是真神永远帮你，永远帮你，永远帮你，是真神永远帮你。
请大家起立，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
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
祝福，
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在耶稣基督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无所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